对，我心，就我们很感恩今天早上再次在你们天中以前学习主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如蜜，让每一个人都想吃进去，得到帮助，让我们灵里与你的话语日渐的强壮。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好，今天是读书信学侍奉，借着读保罗的书信，让我们来学习保罗侍奉的心智。所以今天我们想今天的课程。是借着保罗他的使徒这样一个身份的职分呢，让我们效法保罗侍奉。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保罗这个人，知道他的犹太的背景，还有他希腊罗马希罗的背景，还有我们看到了解他所写的哪些书信，当时的情形以及当时这个大环境。在罗马，然后犹太人在罗马的统治之下，那种在政治、宗教、各个方面的情况，让我们对整个这个保罗那个时代，他为什么写这些书信，有一些初步的了解。那上一次我们提到保罗书信有分类嘛？那我问大家，保罗书信的分类？这种排列方式，知道他怎么排列，重不重要？可以不是很重要，但是也可以非常重要。其实就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不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像我小时候，读这些了解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像和合本的安排，就知道保罗书信就是罗马书，然后哥林多前后书，然后之后呢加拉太福所腓立比等等这些，所以我们在翻圣经的时候，对吧？那就帮助我说翻过头了或者还没到，因为我们知道顺序嘛。那这个有没有很重要？其实我觉得不太重要，因为犯错了就犯错了，再多犯几页那就好了，大不了就犯到最前面看一下顺序是什么。对，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其实知道它怎么排列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们上次有提到保罗的书信里面，如果你按照年代，他写作的年代来分的话，那其实就非常重要。因为你知道你如果按照年代去分的话，那你必须知道他写作的次序。而当你了解他写作次序的时候，你就必须了解他为什么是那样子写。就是说你会牵涉到保罗的宣教的那个行程。而从这些脉络里面，你若仔细看的话，当然很简单，你会看到这个整个的过程真的不是一个随机的，不是保罗说我今天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我们说使徒行传叫做什么？圣灵行传。所以你如果按照他的这个年代所写，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整个的过程里面，每一卷书里面其实是一个连贯性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那天有位弟兄其实已经讲出来了，如果说我们按照那个南加拉太书写作顺序的话，就是南加拉太书很可能是保罗书信排列当中最早的一本书。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知道加拉太书在讲什么。加拉太书是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争执的点是什么？ 就是隔离的问题。隔离这件事情，从犹太人身份说，你为什么要了解保罗犹太人身份？隔离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就像你今天要进去大卖场，他一定要看你什么？你是他的 member， 你不是的话就 out， 你有你才可以进去。所以对犹太人的观念就是这样子，你有割礼 you are in， 在神的国里面，神的子民。你没有割礼 you are out， 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他们认为，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当时上次有讲到保罗在宣教的过程所遇到的四种人。第一种是最正统的犹太人，他们遵守摩西各样的律法。还有第二种人是外邦人，但是 convert 成犹太教，所以他们也做什么？做割礼。因为割礼是唯一进入这个他们认为神的国度，进入这个约里面的。所以神跟犹太人唯一的证明证据，外在可以看出来就是割礼。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他们的神学文化背景，所以你会知道加拉太书的第一个最大的冲击就是割礼的问题。所以从这个编排里面，你就可以了解这是为什么这么凸显这么重要。一开始宣教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就割礼问题，割礼的问题最后带到了耶路撒冷会议是做重大的裁决。所以这个排列的次序隐后隐藏背后的这些连贯性脉络还有挑战，你就会了解这后面真的是有个很奇妙的，一定是圣灵的安排带领。所以这时候你如果了解整个故事过程的话，那你就会了解说，这个排列顺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好，这是我们上一周所讲的大致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保罗被呼召了，他成为一个使徒，那他是怎么样一个心态来对待他自己使徒这样的身份。我们知道 你现在你有一个很好的产品，假设你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产品，那是全世界每个人都很需要的，那你总是要让人家知道你在卖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为了增加这个产品的接受度还有宣传性，让人来看，就能够知道我们通常会做什么事情。今天很多广告不是都在找那些大明星做代言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找那些人代言？你还花很多钱啊，因为那些人很有知名度嘛，所以大家想到的影片，然后它的曝光率很高，随着它的曝光率，人家都会认识你的 product 是什么。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如果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你一定要选择一个非常有能力啊，能够好好把你的这个产品推广出去，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神，我们上一次稍微提了。保罗在往大马士的路上，他那天就看见了被神呼召。我们今天课程哈，对，今天我们今天课程其实就分两部分。第一个就我们来看看保罗他领受释放的呼召。第二部分我选了一个书信的经文，以后我们每一堂课都会选一段书信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研读。好，这是今天的课程到这边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啊，主耶稣在保罗前往大马士的路上，在那边呼召了他。所以我们根据使徒行传二十二章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自己说他在往大马士的路上，在中午打太阳下的时候，就他发现一个比太阳更大的光，他遇见了，然后遇见什么，他就扑倒在地。这个是其实这个是一个神迹，但是已经很符合物理现象，因为人在大光中是什么，就失去了什么 orientation 方向感，所以人动物都一定会摔倒。 所以他摔倒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听见声音，这是一个响，而且这个声音只有他听见，其他在他旁边的人都听不见，就是他打来哦，听到，所以这是一个异象的时机，就他听见很清楚的，耶稣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呼叫他希伯来文字哈，用希伯来话呼叫他希伯来文字，你为什么逼迫我？就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就那个声音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就他说跟他在一起的人也看见了光，也听见了嗡嗡的声音，但是他不明白。那保罗接着就会说：“主啊，那我当做什么？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那主耶稣就跟他说：“你进大马士去，会有人去告诉你。”你们要做什么？所以我们知道那一天主耶稣也向亚拿尼亚显现，要亚拿尼亚到保罗所住的地方去带给他信息，就是保罗你将来要做什么。所以那一天保罗领受了这么大的信息之后，我们看见保罗以后称他自己，因为这次的经历，他就称他自己什么？是使徒。所以他领受了他使徒的职分啊。那领受他使徒之后，我们就来谈他承受了领受他使徒的职分之后，他怎么来承担这样一个使徒的使命，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看到他遭受到很大的挑战，很多的艰难。而他怎么去来完成这个使命呢？他背后一定有很大的动力，让他愿意在各样的困苦艰难当中来完成这个使命。所以我们来看看这几项。所以我们看见他奉召的使命，所以我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所以他就很明白他神呼召他要所去从事的工作，所以他成为一个使徒。但是呢，这个使徒的职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据我们今天所明白的，我们知道使徒叫做 apostle。 那 apostle 其实这个字其实有两层的意义。第一个其实是信差，就是帮人家去 deliver 事情消息的人。因为那时候不像我们今天呢，通讯非常发达，在那个时代都是中国还有叫飞鸽传书，那时候都是要有人带着信够去传达这些消息，说带信的人一定是一定要非常的忠实，说不能说把中途把信丢了，或是中途什么篡改信啊，这些东西就是中间先拿给别人看，然后再送到原来该收信的人身上。说 收信的这个人信差，他的职分 是有很多的要求的，所以一定是一个品格还有能够信得过的人，这种 deliver 这个 message这个能力的人，所以这个信差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messenger。 apostle 其实另外一个意义是指使者，特别是讲来自从神这种超然的能力的人 所使用的器皿，所以是一个 messenger， 是一个 apostle， 就是这个使者的意思。所以刚刚讲这个信差，所以你如果看书信里面讲这个信差里面用 apostle 这个字，不是只有单单指十二使徒。我们如果你看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里面，保罗称提多，提多也是帮我们带信的，所以他就称提多是众教会的 apostle， 他讲的是他是信差。还有呢，在以巴佛，我们知道以巴佛也是跟保罗同工有一段时间的。以后我们讲读那个腓立比书的时候，知道，所以以巴佛的时候，他称以巴佛是腓立比教会所差遣的 apostle， 所以这里讲的是信差的意思。那如果是讲神的使者的话，我们叫做 delegate， 所以 delegate 是表示经由这个属天神的这种差遣，这个差遣表示神授命授权给他，然后去完成一个工作。 所以这是一个 delegate 的意思。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问大家，我上一次讲到说我们要认识保罗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两个来源。第一个当然就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但是书信里面其实对于保罗认识的话，你只读书信上对他的认知都是只是片段。那另外一个来源，我们认识保罗是哪里？使徒行传。所以使徒行传对保罗有一个比较连贯完整的描述，所以使徒行传帮助我们认识保罗很多。那我问大家，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作者是路加嘛？路加这个医生应该是在叙利亚安提亚那里认识保罗的，所以路加写使徒行传的目的是什么？对，他这个收信人是，那路加写这封这个使徒行传二十八章啊，我们知道那时候洛阳是贵啊，不像我们现在 computer 大概大纸随便印一印啊，那时候手写还有那个纸张或是那个不容易啊，还写了二十八章，说表现这件事情对他路加来讲非常重要，说他一定有一个目的。让他花了这么多心思收集这么多资料来写这本书，福音书的细节，哎，也是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你可以说前面一部分都是讲彼得，对不对？后面都是讲到有人就认为说使徒行传呢，我们如果来看的话，从使徒行传从第七章是讲到斯蒂凡被定罪了，对不对？然后就被打死了。然后第八章呢，保罗就对在耶路撒冷所有教会的信徒进行了大破坏。所以第九章，所以保罗要去大马色抓基督徒的时候，就遇见了主耶稣，遇见了一个异象。第十章呢，使徒行传第十章就突然又插进了彼得跟哥尼流的事件，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其实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不是第一个，不是保罗，是彼得。十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一同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做教导工作，然后他们后来受托付要送捐款到耶路撒冷教会去。所以后面十三章到二十八章，就是开始讲到保罗所有的行程，到了爱琴海附近，还有加拉太那一带在做这些传道的工作，最后面到保罗被拘禁，到罗马里面被拘禁。所以你如果看使徒行传这么后半段，写了很多保罗一直传福音，然后受逼迫，然后一直在辩护的话，所以有人认为使徒行传的一个目的其实要为保罗做辩护，因为他所写二十八章到最后面，其实是他罗马行程。后面那段段，我们都看到保罗在犹太人当中为他的信仰做辩护。当然，他在传道旅程当中，在各个会堂都是这样子。那他到最后面，在耶路撒冷对着犹太人的众乡亲长老那次被抓的时候，做了一个最后面一次的辩护。然后呢，他开始到君王的面前。一个一个到菲利斯、菲斯都、亚帕基二世跟百里基，百里基是亚帕那个亚帕王二世的那个妹妹，所以都在这些君王的面前做见证来 defense 辩护。所以有人认为路加写使徒行传是要他预备保罗到罗马向凯撒皇帝上诉所预备的一些辩护书。如果你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实在使徒行传前面几章可以不用写那些神学的事情，包括圣灵降临，还有教会，还有管理范式的事情，还有斯蒂凡殉道的事情，还有彼得为什么要到哥尼，这些都跟保罗的辩护无关。所以 认为《使徒行传》是路加在替保罗辩护的原因，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强烈。我倒觉得我比较同意的是有另一派的人认为，《使徒行传》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路加在确立保罗使徒这个身份。因为很简单来讲，我们刚才讲使徒行传前半部讲彼得，后半部讲保罗，你有没有留意到他是在把保罗跟彼得这个大使徒来做一个很多的地方做比较。你可以看到说保罗其实他是使徒这个身份这个位分跟彼得是不相上下。我们看到彼得怎么样，彼得医治瘸腿的，这是第三章讲的。结果呢，保罗也医治瘸腿的，在十四章讲。彼得有的影子呢，可以有医治的能力。那我们看见保罗也怎么样，也记载保罗的手巾围裙也有医治的能力。彼得可以赶鬼，保罗呢当然可以赶鬼。彼得胜过那个行邪术的，保罗也不顺顺。还有彼得使死人复活，有没有多加让他复活？然后彼得保罗也怎么样，保罗也一样使死人复活。所以从这些面的对比来看，其实路加在确立保罗是真正的神所呼召的一个使徒。所以彼得在异象中向哥尼流外邦人传福音，保罗在异象中被差遣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这样对比下来，保罗确确实实是有配得这个使徒的身份。所以从这里我们来看，保罗自称为使徒，虽然他从做了这么多事，很多在路加眼中还有很多当时的信徒里面都非常清楚保罗配得这样一个使徒的身份，可是当我们在书信里面看见保罗当他提到他是使徒的时候，他特别要强调的点是他是直接从主耶稣领受的这个职分。所以他认为他这个使徒的身份是什么，就是神所差派的使者，要忠心的传神所交代真理的福音。这就是保罗自己认为他使徒身份的重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到保罗对他自己使徒身份的认知，可以看见他知道他之所以成为使徒，被呼召来服侍神，是出于神的怜悯。因为他并不是他自己能够做什么，因为他能做什么没有，他之前甚至是破坏信徒的，破坏耶稣的，所以今天竟然能够成为这个使徒，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而且我们看到在保罗还没相信耶稣的时候，甚至认为耶稣是马是敌对的时候，是破坏律法的人的时候，竟然主耶稣让他遇见他，赐给他格外的恩典，所以他才在会在哥林多前书那十五章里面，他形容自己是什么，还没到产期就生出来了婴孩。因为他根本都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时候，竟然就蒙受了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保罗领受这个恩典之后，他这一生就忠心持守他这个护照。第二个，他对自己使徒身份，他并不认为他是最好、最伟大的。他并没有知道，看见自己有这么强的学问、这么好的身世、家庭的背景，而认为我是一个非常了不起。他非常看重，他只是认为我不只不过是使徒当中一个而已，我只是其中一个。看到前面 他已经讲到说，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已经清楚讲到，神派遣了彼得、雅各、约翰向犹太人传福音，这些大使徒，而我这个使徒，我的责任在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他也是没有高举自己，他称这些人都是使徒，甚至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里面，他把所有看见主耶稣复活的人都认为他们是使徒，是有神格外的恩典，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我看见神这个耶稣复活是一个什么特别的权利，他觉得 I'm just only one of them, that's it, 非常怎么样不高举自己，还要怎样呢？他只知道这是神格外赐给他的资格，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在上周也讲过，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里面，当十一个使徒决定了在他们当中再选一个使徒来凑成十二个，因为犹大他已经死了嘛，对不对？他所列的条件是什么？他说要跟主耶稣，那时候跟主耶稣在一起的，然后呢，见证他的复活，而且在我们当中一起呢，就是那么一起生活过，所以有这些很严格的条件。这些条件里面呢，你说保罗符合吗？保罗一个也不符合，除了他见证看见复活的主。所以如果按照使徒按照人的标准来看的话，保罗根本不配当使徒，所以他知道今天成为使徒这是神额外给他的恩典，因为照人的标准他根本不 qualify， 所以他你会看到他以后称呼自己的时候，特别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当很多人质疑他使徒身份的时候，他称呼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耶稣基督的使徒什么意思？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主，我不是其他人的使徒，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因为是他呼召我，给我这样的一个资格，所以我才能列为使徒当中一个。还有我们看到他认为知道使徒对他来讲这个身份地位其实是一个谦卑的见证。我问大家，当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安提阿服侍的时候，那边有段记载说，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小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解的西面，古尼奈人路求与分路之王西律同样的马面，还有扫罗。尼解就是黑人啊，比较黑，所以他是非洲的，古尼奈人也是 在非洲。你看这些人在非洲，还有甚至连一个跟叙利王这个是那个杀害约翰施洗约翰的叙利，同样跟他是一起成长的马列，听说他以前只是个奴隶，后来就是因为跟小孩子玩伴在一起，所以说又得了一点名声哈。马列，然后扫罗，请扫罗排第几？我们写文章的时候最重要的人一定是什么？最重要的人某某人 CEO 公司的第一个 CEO 是谁，然后 VP 开始写嘛，说第一个巴拿巴，扫罗还不是第二也不是第三，如果按照我们今天颁奖的金牌银牌铜牌，保罗什么都没有。还有呢，当他们第一次出去宣教的时候，说保罗三次宣教一次，其实你来看当他们被呼召的时候，圣灵提名巴拿巴第一，扫罗第二，所以他们第一次宣教是保罗三次宣教旅程里面的第一次宣教旅程，领队的不是保罗，是巴拿巴。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他在那里牧会三年的时候，他就跟以弗所人他说什么？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所有这些圣徒，所有使徒，所有这些众圣徒里面，我最小众的，最小。多谢这种神给我格外的恩典，把那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求我去传给外邦人。你看，他不把使徒这个位分，认为自己是不够格。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当我们挑战他使徒身份的时候，他什么？他并不是做的怎么样啊？仗势欺人，而是他强调他说我是使徒，他讲的是我是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这一切，我所讲的跟耶稣所启示的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给我这样权柄，我也能够忠心的我这样的教导。所以他自己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辩护他自己使徒身份的时候，他讲了老半天，最后他说啊，求你们就把我当成我讲说我是使徒这件事很愚妄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受攻击的时候，他可能非常的谦卑，讲他说我一直讲我使徒啊，对不起，我其实太愚妄了，是不是我太有血气之人？一个非常谦卑的，所以我们看见他在顶受他使徒的职分之后，他对于他自己使徒的认知非常的清楚，他知道这一切是出于神的怜悯，他不过是众使徒当中的一个人，而知他所成为使徒是神格外的恩典给他，他不 qualify 的，所以我领受这个使徒的身份，我能够服侍主，服侍众人，我也更加的谦卑。之后他如何来承担他那个使徒的使命呢？我们知道保罗在他所有的他这一生中使徒行传跟书信里面，我们从他的使徒的身份跟职分里面，我们可以大致把他的事工分成两部分。第一个当然是从我们所知道的，他是传扬福音的执事，所以他是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把神所有的教导里面，他经常是用书信写下来，包括这些因信称义啊等等等等这些，还有呢。教会建立的初期里面呢，那保罗就知道他必须呢四处来建立教会，来建立教会，使归隐这些外邦人来归主。那因为犹太人他们曾经有这些被掳的这些经历，所以他们其实他们这种向心力，自己的向心力是非常强，所以有点排外。所以这样的话，在教会当中，要跟这些外邦人在一起的时候，难免就会有一些芥蒂，所以犹太人其实不太容易能够接受这些外邦人。但是保罗称为这些外邦人使徒，让这些外邦人进入教会，就会引起很多犹太人什么攻击跟误解。不过呢，保罗依然呢传承他这个福音的使命，他仍然呢努力不懈，一直要把福音传给这些外邦人，不管这些外邦人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什么身份是不洁净的，血统不正，不是这些人是肮脏的，还有上身份地位什么，他们有些是奴隶，对不对？但是保罗是觉得他们吃福音也是要传给他们，所以他成为这个福音的执事。还有呢，他那个使徒的事工里面，我们知道保罗是对教会特别。这些牧羊的负担，所以他成为这个教会的牧者这样的心态。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的很多书信呢，都是针对当时教会所遇到的难处、挑战所写出来的。也所以保罗自己说，这些儿女是什么？是在福音当中所生的，所以他有一个为父的心态牧养这个教会。我们看到保罗非常特别。关心这些信徒的灵命的成长，所以呢，特别像 知道提摩太、还有阿尼西姆，其实对保罗来说，这是他家的什么属灵的儿子，所以常常的劝勉他们，关怀他们。所以当时的社会其实跟我们呢，我想早期啊，我们华人的社会环境也差不多了，子女都看着父母的榜样来学习，所以保罗就对他们说：“你们看我，我成为你们父母，我以身作则，所以你们要效法我的榜样。”还有呢，他成为使徒，那使徒是非常不容易的，他怎么有这样的动力啊，或者我觉得坚韧性，能够完成这样？所以他跑完他是度，所以我啊就记得有位牧者啊，有年长牧者，他说我其实来刚进入教会，就是没有什么参与什么服事，我有印象很深，他有一次就说请大家为他祷告，他就说请大家为我祷告，让我不要晚节不保啊，我印象都非常深。所以服事非常艰难，不容易。那保罗如何能够跑完他的这个旅程呢？因为他说什么？罪魁祸首，我是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如今蒙了这样的怜悯，所以他看亲眼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呢，自己可能这样的恩典。所以他愿意格外的劳苦来报答主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是因为受到主耶稣基督爱的激励，所以他自己从罪人到光明国度，跟神、跟主耶稣、跟神能够和好，所以他期待鼓励每一位信徒，因为为重生得救人要来认识主，来跟神重新的和好。使徒这个职分，你若看哥林多前书的话，十二章讲到教会的恩赐里面，使徒是列 number one 哦。使徒在他保罗所列的恩赐里面是第一个，可是他却说什么？这些恩赐到后来他说没有用。只有什么才有用？只有爱。我这个使徒，我这个门招，我怎么侍奉都没有用，都要过去。只有爱才能长存。所以他体会到神这么爱他，这么生气，所以他也愿意这样子去爱神，去爱人。所以当他领受这个使徒侍奉的使命的时候，他愿意不断的去说神的道，就是保罗完成使徒使命。那有人就说了，哎，实在太伟大了，我跟他实在比不上啊。其实啊，所以有人就说护照，这个护照太高级了，要说太高级了。然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蒙恩被护照的。我就第两段经文，第一个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对，保罗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献福正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奉召、蒙召、奉召都是同一个字，说神怎么召呼召保罗，你今天成为耶稣基督人，你今天成为圣徒， 一样，神是用同样的护照召你。所以并不是保罗成为一个使徒就有这么多大，他的护照就多神圣，没有。每一个人被护召重生得救，能够成为圣洁做神的子民，都是一个崇高的护照。还有呢，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同兄弟所替你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蒙召、啊、他用同样的字，我基督怎么被神蒙召，今天每一位做圣徒的也同样这样子被蒙召。所以并不是保罗的蒙召就特别的了不起， no，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蒙召的心意都是一样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被蒙召，保罗成为一个使徒被蒙召，他其实是什么？他要给人做榜样，所以他说他格外的劳苦。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你就读一下的话，可以大略找出保罗对于他自己的称呼有几个，其中有一个我们刚刚读了，他称呼自己是仆人。他这种称呼呢，代表是什么？保罗要给这些信徒的一个榜样，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侍奉观念。所以他称呼自己是仆人，仆人原意是吗？是奴隶的意思。所以仆人是什么？主人说什么你要做什么，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仆人就是完全侍奉主人的。所以保罗侍奉主耶稣，主耶稣命令什么他就做。今天你蒙召，主耶稣不是也这样子讲吗？凡我命令就遵守的，就是爱我，对不对？还有呢，他说自己是管家，管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主人一定要忠心。说管家不是要讨别人喜欢，是要讨主人的喜欢。那管家是什么？一定要谦虚。而且管家，我们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管家，表示什么？他是很负责，你所交代他的事情他绝对尽力完成。就像约瑟，约瑟在埃及当他的管家的时候，他的主人，哇，这个管家太好了，我可以真的是一句话他就做完了。这就是一个好管家。保罗为什么称呼是精兵？精兵是什么？当兵的人要怎么样？要讨呼召他的人的血。没有人当兵嘛，他牵挂很多的事情。所以在当兵，在台湾当兵的时候，我们在受训的时候，那些很凶暴的那些士官长，你们电影看到他们骂人，的确那时候也是，现在看到大概不一样，他真的会骂人打人。他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是老百姓。经常看我们的训练不好啊，就是偷懒、啊、你们是老百姓啊。说兵，当兵的跟大一起是不一样。说当兵的是要什么？要尽忠。而且当兵的什么为的就是在打仗，而且不只是在打仗，一定是什么打胜仗。没有人说我当兵是为了打败仗去的，因为你要去送死，对不对？说精兵，说什么要主预备好各样的装备，所以这一副手术就在你要听神的夫妇穿戴各样的军装啊，有什么圣灵的宝剑，对不对？福音就是血穿上各样的事情。而且打仗就是打胜仗，就是有荣耀他的主。还有他说我是什么？是一个师父。师父是什么？就有徒弟嘛，就师父的关系。说我当师父，我就是要当一个好的榜样，所以要求信徒要效法这个师父。而且他所做的，我看到他真的是这样一个很好的师父。 他的标准是什么？他效法基督，说他要效法基督，说他要求他的信徒要效法他。还有他是一个父亲，他关心教会，他对每一个教会中的信徒，他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女。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书信当中透露的这些，他认为他自己呼召这些这样的身份跟角色。好，这是我们前面讲到保罗使徒领受侍奉的呼召的一些原因，他看到自己使徒身份他怎么对待的，以及他怎么来持守这样的使命做这些事情。接下来我想我们就选一段保罗书信的经文，我们来一同来探讨。我选的是以弗所书第三章一到十三节。这段经文是怎么说的？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世代没有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使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者，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伤感，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以弗所书第三章前面这几段其实提到一个奥秘。什么是奥秘？你如果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话，我们的那个，我请了一个弟兄啊，声音很大的，那个文迪弟兄，可以帮我读一下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五到六节。
竟在我们因过犯而死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可见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哎，谢谢。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里面，其实刚刚弟兄帮我们读里面有三个一同，第一个什么？一同活过来，第二个一同复活，第三个一同坐在天上。这样的话，你可不可以继续帮我们读第二章的十九到二十节？
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哎，谢谢。所以这一段讲到什么？同国，还有呢？同神的家里面的人，还有呢？同一个圣殿。所以第二章里面其实是讲到三个同，三个同。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同国同神家里面的同一个圣灵。所以前面这三个同讲的是什么？信徒跟基督的联合。后面这个同是叫什么？信徒彼此之间的联合。没错，所以这只是讲教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经常讲是什么？三位一体。那我们给我们自己画的图也是最上面是神，然后我们底下是人跟人，对不对？所以这里就看见人跟神，我们跟基督联合，信徒跟基督联合，这个第一个同是第二个信徒之间彼此合一的联合，这个的基础。第一个同是第二个同的基础，而第二个同是第一个同所产生的结果。这就是第二章里面所要讲的内容。所以等到他第三章的里面，就把这个三同三同说，这就是一个奥秘。所以第三章讲的奥秘指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三章的第六节，他照样就把这个三个同做一个总结，他就讲出来这个奥秘，就是借着福音大家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都同为什么？神的儿女，可以同得基业，同为一体。在教会里面，基督是头，所有的外邦人不管什么人，在教会里面都为基督的身体，还有同盟应许，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在同一家里面。这就是奥秘，也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天上跟地下所有万有的一切要在基督里一同同归于一，就是是以弗所书所告诉我们这个奥秘。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你找到了什么？第一节跟第二节，他说我为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人，还有呢第二节，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这讲到什么？保罗自己的蒙召，还有他领受这个使徒的职分。他在这前面两节里面就再一次的带出来了。还有呢，从第三节到第六节，他把这个启示的奥秘呢能够带出来，能够讲解给信徒听，给所有人听，底下的人听，说这个奥秘我向你跟你们说了，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借着我所传的福音，让我们都同为后嗣，同为一体，那么一起来蒙受这个应许。所以他这里讲到保罗是吗？他承担他使徒的使命。我刚才讲他承担他使徒使命里面的一个什么？他成为新约福音的执事，他把这个奥秘带出给外邦人。九到十三节后面我们看了第七节还有第八节，他自己已经讲是什么？他是这个福音的执事，他是圣徒当中最小当中的还要小。所以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什么？他对他使徒职分的认识，他知道他这个职分是什么，是来自神的怜悯。还有呢，他谦卑他自己使徒的身份。这个使徒身份实在是很了不起，但是你看他说我是使徒当中最小的，还要小，他非常谦卑。啊，九到十三节，他怎么样把这个整个的奥秘带领出来，而且劝勉这些信徒里面，你们要放胆无惧，不要怕，不要疑惑，也不要因为我所受的这些苦难，如果是能够害怕，让你们上胆。其实我所做的这件事都是为了你们的荣耀。所以在这里看见什么？保罗是怎么样？他知道他一个侍奉者 他的角色是什么？他是一个基督精兵，放胆而去。福音神已经托付给我了，我服侍主，我是他基督的精兵，我不要怕。虽然我在监狱牢里面，我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书信，而且很可能是他最后面已经在他第二次被监禁的时候所写的，所以他已经知道觉得情况其实不太好。他为什么知道情况不太好？其实当时我们知道罗马公民可以一直往上诉，上诉到现在今天的最高法院。而当时的罗马那时候最高法院其实是皇帝亲自来裁决。不过很不幸的，根据历史的记载，我们知道保罗是死在罗马皇帝尼禄的那个时代里面。尼禄就任之后，其实以前所有的上诉到最后面的时候，皇帝自己亲自来审理重大案件的时候，尼禄竟然说他不裁决任何上诉到他那里的事情。所以很可能因为这样的消息，保罗知道他这个上诉可能失望了，但是在这时候他仍然放胆而去。所以他跟提摩太说什么？我要跑的路我知道我已经要跑完了， I know， 因为这个大环境已经改变。但是你看他在监狱所写的书信里面，他说他要放胆去，毫无疑惑。从大马士蒙召成为使徒，到最后他不断上诉，遇见君王来传扬神的福音，算一算总共经过了20多年。神跟你说我也想托付给你，你可以完成它，你等啊等啊，1年没有发生啊，2年没有发生啊，3年、4年、10年、20年，有人算一算，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已经60几岁，我那时候是不太长寿哦，所以60几岁算是不错了。这么久，20多年，神的应许才实现，但是他笃信不疑，他不会为他所受的患难而那么丧志。腓立比书第三章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但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不是不是，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的，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第一个我已经得着，我们当然知道那是 receive， 我收到了的意思。那后面这两个得着，其实你可以解释说收到，但是你如果说 receive， 这怎么来解释呢？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这什么意思？你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其实得着这个字在希腊文有另外一个翻译，后来英文其实在 King James 的稍微写，他写的是什么？Apprehend 是什么意思？是带，是抓住，抓拿住的意思。这个字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一个行淫的妇人，对不对？被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们说是他在行淫的时候被我们抓住的，也就是紧紧的抓住，警察抓犯人，抓住，紧紧不放。这个字 apprehend 的意思。所以如果把这个字用这个 apprehend 了解的话，也就是主耶稣在大马士的路上抓住了保罗，得着了保罗。保罗今天说我也希望 耶稣基督怎么紧紧抓住我？对不对？我也要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主怎么找到了我？我要如此来回报他。他抓到我，我要紧紧抓住他，抓住他对我的许，抓住他在我身上的能力，抓住他对我的爱如此充满。他怎么得到我？我要这样子得到耶稣。这就是保罗一生成为使徒的侍奉的一个心志。所以我的补充的问题里面有一题，其实也是类似的。神呼召我们，每一个都是蒙召的使徒，都是圣徒。这个呼召，神当初呼召保罗，今天也是同样的这样子来呼召我们。保罗如此侍奉主，紧紧的抓住主，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心智？我侍奉主就是要抓紧这抓住神的心意，抓住他在我身上的旨意，让他使他心意得满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的爱真是何等的残酷感深，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们感谢你，历史历代这么多的使徒，这么多的圣徒在我们前面，他们成为一个美好的云彩。主，让我们知道如何来效法他们，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当中也是如此忠心持守你的呼召，来服侍你，来服侍人。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